sick. She's a maverick and a mad, mad woman. She built ships to wreck. A crazy bitch and a bad, bad woman. I'm a lunatic. I'm what God forbids. A mad, mad woman.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冲嘴节目，我是主播雨薇。
大家好，我是 Rocio。
好，那我们今儿聊点什么呢？最近跟朋友们聊了很多哈，有很多的交流。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我觉得也是可能大家都在经历的，也结合着 Rocio 近期的一些情绪和感受吧。上一期其实我们聊了焦虑感，很多伙伴都提到了，特别有共鸣。那这次我们聊聊什么呢？我们聊一聊不安全感。那要不若秀你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上一次跟朋友聊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些体会和收获吧。
嗯，我们前两天跟俩朋友一块聊天，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他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影视行业，然后因为影视行业这个吧就是很虚无缥缈，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里面钻研学习，然后找片子拍，但是呢你到一定的程度其实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因为这一行就是成就是成，不行就是不行。
艺术，对，
有很多那种不成的呢，他就是可能家里也不太缺钱呀，或者他就是单纯的走这么一个理想的路线，就是我每年就拍片，但是不行呢那我就接着这么混，然后我明年再拍片就早晚有一天可能就能成。我们这朋友吧，他就是他的顾虑非常非常多，就是一方面他又想圆梦，就觉得我一定要试一试我自己成不成，但是我试的途径呢可能又是我得去投入一部分的钱和精力，最后拍完呢可能我也没有达到我特别满意的那个状态，然后又把钱花了，就是他在花钱这个满足自身的一个成就感，和就是我是不是还真的喜欢这个，和我是不是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就是他很多这些困扰吧把他给困住了。就是他现在的困扰就是他有一个片子要拍，但是这个片子他自己不是特别满意，如果要重新再写的话又赶不上拍摄，但是如果拍不成片呢他又觉得可能会让老师啊同学啊失望，但是不拍呢又觉得我是不是得给自己一个作品，这样才有一个交代呢？
努力了这么半天了，对吧？
所以他就一直是困在这个上面。我们，上周去郊区玩了一次，然后他这途中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究竟是拍还是不拍。然后前两天我们在一块儿聊天就说咱就得把这事儿聊开了，他才说他在郊区的时候简直就是行尸走肉一般，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但是
什么都没看见，
就是
感觉满眼都是我该不该拍这件事儿，
完全没有在过自己的生活，就是困住了。所以这个困住的状态，就是我可以理解吧，因为他要顾虑的这个方面很多，然后继而我们最后聊到后来慢慢就比较明朗，是我们说其实当时我辞职以后要干嘛，我跟雨薇也是经常会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做得下去，特别是你的职业方面啊，一定得是你喜欢的加你擅长的这两个东西去结合，那它的成果可能你做的工作，比如前两天我们跟一个姐姐聊天，公益组织，我就问我说其实我挺不理解具体在公益组织工作的人他们图个什么，因为现代人你说你纯走理想可能又不太现实，
对啊，
你如果就得追求一些金钱方面的这个回报，那为什么会有人，他真的是一个行业，就真的有人就一直投身在公益事业，所以我就不太理解这个事儿。然后那姐姐就说就有一部分人他们肯定就是受益者，比如说他们是做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这个教育这块，他以前就是受益者，所以他就希望回馈。第二个就是那种家里真不缺钱的，然后他就是追求一个工作上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对，
我非常理解。 然后当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给你满足的时候，你这个工作就是在纯内耗。然后这个我也相信是大部分人的工作状态，就是你又觉得这钱吧虽然不多不少，但是我辞职了好像也不行，我首先我那个没有收入，我的安全感得不到满足，成就感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在当今社会，而且咱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也没有太追求一些自我价值的实现，你都是当一个工具人的这个作用嘛，社会也是这样去规训的，所以就是这个困在这个舒适圈这个东西是我们最近提起来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们最后聊到比较明朗的就是跟这个朋友说就不要拍了，就是你看你一直聊天的内容都是在阻碍自己去完成这件事儿。比如说哎呀时间确实是不够了，我对那剧本确实是不满意，而且我们家还得花这么多钱去拍这一个东西，以后我可能还不满意，就是他各种各样，然后就说你看我现在焦虑，然后脸上也长痘也睡不着觉，就是他并没有说排除万难，你如果想去做这件事儿的话，你一定会合理化很多你的这些诸多的不满意和不完美，但是他的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一些困难去阻碍自己做这件事儿。所以因为人基本上就是要听自己想听到的答案嘛，然后也会去说服自己做一些自己想要去相信的这个事儿，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潜意识里真的是不想去做这件事儿，而且他说我也真的不喜欢拍电影，然后他就一想到这些拍摄过程中乱七八糟啊辛苦啊然后这些协调啊，他打退堂鼓，
对，很明显就畏难情绪很严重，内耗很严重，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他就不要拍了，以后就不要走这行了，就是完全换赛道。所以就聊完这个，他这两天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明朗，我们说你就看你还能做点什么，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都在钻研这件事儿，他并没有想过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嗯，
那就是你现在就等于你是重新活了一遍一样，你要去对抗自己的那个对未知领域的那个不安，你要去探索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这两天我们跟他聊，他就是一直在本上写我到底擅长什么，我到底喜欢什么，然后怎么可以把它结合起来。现在这个东西咱们说可能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因为现在其实赚钱的方式很多，
对对，
自媒体啊，就是其实他现在已经比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劳作方式要靠谱
多，
多元很多了。继而呢，从他这个事儿，其实我当时很有感触，是因为我现在在经历同样的事儿。因为我辞职这个事儿，觉得也挺对不起大家的，就是每次都说，哎，我就快辞职了，就是他们
还没辞，
没了的。反正我那个状况，我也忘了，我上次是不是说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搬家，有一系列的这个尾巴事儿要干，所以我最后就决定是四月底离职，也并没有说再拖太久了，就是四月底嘛。
其实你老板想留你哈，而且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说，哎呀，你看任何事情都在告诉你，你不要离开，就是他在往回搂，但是不为所动，是不是？
我其实并不会觉得说是我自己不够坚定，或者我觉得哎，我每次都要说辞职，然后我没有辞，这个很丢人，那个是很浅层次的我的感受。但是当我真正挖我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是舒适圈的问题。
对，
这个非常明显，因为比如我们这个圈啊，就是在外国媒体和使馆圈工作的这个圈子，大家换工作换来换去，无非就是工资不一样。你可能在这个行业里边有50多岁大姐，认识好多年了。然后也有刚毕业的小孩儿，大家在这圈里边吧，就是也你没说有多不好，但是呢好肯定谈不上，有些人觉得挺好的，可能他就没想那么多，但是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当我觉得我已经内耗得很严重，我虽然非常擅长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不喜欢它，
对，
或者说我也还挺喜欢的，然后我也挺擅长的，但是它已经不足以满足我就是对其他事物的那个兴趣，或者说可能我有一点 比一般人要过于负责，过于太消耗自己啊，这些方面就是肯定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这一块了。那我就选择去离职。当时我离职，反正还就前因后果，也就是有后面有推的，前面有拉的。我跟雨薇总结出来的就是，喜欢的和擅长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你能做下去的事儿，那才是一个能长久做下去的事儿。这个是我坚定不移，我们俩所坚信的事儿。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
一个决定，
一个决定。但是呢，理性的决定会带来什么？consequences， 就是人都不是理性的，就是人他
不可能纯理性。
你对别人的事儿可能分析来分析去，然后你会理性。比如说你闺蜜她那个老公又出轨，然后又养小三儿，然后又把家里钱全都赌光了，但是她就是不离开她。然后你们在一块吐槽都说，我操，你干嘛呢，你赶紧的吧，你离了对孩子你也好，对孩子也好，然后你还能再找新的 blah blah blah。 你说的就都是在外人看来绝对对的理论，
对的，
但是她就是不离。对于那闺蜜来说是什么问题啊？就跟离职这是一样的道理。
对，
就是那个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决定，她是跨不出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跨出去以后，那个不安感太强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跟雨薇刚才聊天的时候总结出来的。真是你要用你自己的洪荒之力去对抗那个强大的不安全感。因为我在这个舒适圈里，我就知道我能干这个，我也能干得好，我也能挣这份工资。
是，
但是我离开了他，我是谁？我能干什么？我能干的这点事儿，就我会那点东西，我能不能再挣着钱？这全都是强大的不安全感。
是，
说到这个不安全感，引申到我这两天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辞职这事儿吧，拖的有点太久了，拖到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还不到四月底？我要疯了！怎么还？我要走！我要解放！我要自由！到这个阶段，我这两天已经开始跟新同事交接了，可以数着手指头，就没几天了，倒计时了已经。忽然开始那个兴奋感没了，你知道吗？你就觉得我操，我要解放了，就没这感觉，就他妈过了那劲儿，就是烦死我了，真是拖太久了。就是然后呢，继而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特别诡异的焦虑。而且这个焦虑吧，就是。你这很诡异，就它其实可能跟你存款没关系，因为我特别明白，比如说我去年的存款跟今年存款比起来，我今年存款可能比去年多了得有四倍，依然焦虑。我可能焦虑到会想一些什么小事儿，比如说哎，我平时出去就是肯定就是打滴滴或者就自个儿开车，那我现在就想要不然我骑个电动摩托去，现在天也暖和了，
对，
就是你会去省一些你平时完全不会去省的钱。
对对，
可能他导火索就是说，哎，你下个月可能就没有这份工资了。但是呢，你做辞职的决定的时候，你是非常明白的，就是我绝对不是靠这份工资，我一定要做那个理性的决定，我要怎么怎么着，我要追求自我，我要干一些我喜欢干的事儿，我要实现价值，我要我的身体要那个好好养一养，我不要内耗自己，就是你。就是你知道，理性的说服了自己好多，但当到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焦虑来了，还不光是说省钱这些小事儿啊，我能感受到，就是我是瞅不冷子，就会想起来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交接的时候，然后告诉人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人家然后就会问我一些以后的福利啊、待遇啊、保险啊这些，然后我就在想，我呢，就是你知道，我得自个儿交，给自个儿交保险，然后呢。我也没工资了，然后人家所说的这些福利待遇什么的
跟我无关了，
对，要跟我无关了，这个事儿忽然。
还有一朋友经常跟我们说我不想自己做自己干事，就是因为我就不想自己给自己交社保。
他就觉得不对，自个儿给自个儿交社保这事儿就
不
对，不合理，
就是接受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难。
对，然后我其实想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干一份工作特别长时间的一个人。我二十多岁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也是不太顺吧，那会儿就是本来要出国外派，阴差阳错就没去，中间就有一段时间就是那种可能就干个两三月，然后或者就不干了，在家待很长时间， 然后翻译，做一些自由职业者，就是翻译东西啊什么的。那会儿我妈就疯了，就我知道她坚持的时间能有多长，就疯了，就是那种你出去啊，3000块钱也是上，但是人家给你交社保，那也是工作，你在家挣5000那也不行，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在家就那会儿我可能还没崩呢，你相信我也会崩啊，我那时候没崩呢，我就得考虑是不是我妈要崩了，这件事儿也会影响我提前崩，你懂这意思吗？
我明白。
我特别理解就是这个焦虑的感觉，就是你一直没有去上班的这个状态所能给你带来焦虑感。所以这个四月底这个日子临近，五月份眼看我就要迈出这一步，就随之而来就会有一些很不可，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焦虑可能就会来了。
是的，是的，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我给 Rocio 做了一个比喻哈，就是你一直以来你被别人推着走，然后你觉得特别不爽，我不想被别人推着走，我想自个儿好好走。但是呢，他突然慢慢，他这个推你的手这个力哈，慢下来了，或者是他突然停下来了，你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一是可能你被推的时间太长了，你已经忘了怎么自个儿走路了，因为那个发力是外界给你的一个发力，并不是你自己能够走的。所以呢，你一是你得重新自己去学习怎么去发力，怎么去走。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所以你处在一种非常茫然无知的状态当中，你也重新得去安排一些。这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很多人离婚有那么多的恐惧感，特别是正要办手续的过程当中可能又会回来。就像刚才Rocio说到的，有10000件小事儿可以把你往回拉，你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那我可能需要一个人做饭
哦，可能、哎，我挣钱啊，对对对，可能也是比如说那个他一直不跟渣男离婚是因为他挣钱多，然后呢俩人的这个共同财产还要分给渣男一些，
对，
那我就在这儿忍着，
对，
就是 you know
就是一些你觉得就是咱们外人看起来
非常不合理的，
就是那跟你的身体健康比起来，跟你未来的生活比起来，但有些人他就是真的会觉得在那一刻他真正需要处理这种小事儿，可以乘以1000乘以10000无数件这种事儿把你往回拉，他就是像你在不断的去克服自己的那种惯性，或者是克服那种不安全感，你重新去学习新的生活，你就好比你得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模式，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这非常难，就是我真的一直在诟病我的工作，然后我的老板，但是真正到那一刻，我真的那一天是逼着自己一定要把这个辞职信给发出去，因为我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
对，
他背后给我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一定要去干我喜欢和我擅长的事儿。哪怕他是不成功的，但是我一定要去走这条路，因为我现在这一条路是妥妥的舒适圈，而舒适圈这个东西是不好，就是你舒适 OK， 按舒适 OK 啊，但是我不是刚才说的吗，就是你有一些内耗，你有一些权衡之后觉得我应该离开，那我觉得这一步就是对抗自己的一个，
对，
一个事儿，就是他特别的困难，
对，
真的不是所有人能做得出来的。
我看到 Rocio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可能看到可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等我准备好了，我才能够离开。但很多时候我看到起码我周围的例子，包括我自己的例子哈，虽然我并不能，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不能够把自己的例子强加给别人，但是我观察到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准备好，基本上都是被推着走，或者是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再推一把，往往是你真正面临绝境的时候才能够起死回生。
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每个人啊，比如说我在这舒适圈里边，我会做和我擅长做和我身边人非常认可我的工作能力，这一些东西其实它是包裹我的一个外壳，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 bubble。
对，
其实你对自己也没有那么的了解，就是你了解的自己可能是这个样，
外界塑造的，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别的工作，你在这儿 做得非常好，你也非常舒适，你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你就觉得离不开。包括咱们那个朋友也是嘛，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在这个圈里边，他不管怎么他都离不开，而且他需要这个圈里的资源啊，就是你很多牵绊的东西。但其实那个是一个 bubble， 就是你觉得你做的舒适和好，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自身没有被发掘的东西，是比如说你还可以，比如说你去那个开咖啡厅，你去做甜品，你去做销售，你去带货，你可能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这边不辞，这边不去放弃的话，你说 OK， 那我注意做一主业，我这当副业做，你副业永远做不起来。
对，
就是他绝对不是说我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个感觉，是你一定要在一个地儿绝处逢生，才去能发掘你更多的潜力。我觉得可能往根儿里倒吧，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了解自己。而且那天咱跟朋友聊了嘛，这个多少也跟就是你自己可能家里边，就北京孩子嘛，就你可能还跟家里边有关系，就是哎，差不多得了，就是你也挣点工资也差不多，然后就够活的得了，然后实在不每天回家吃饭，实在不行家里养你，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我靠，我一定要在这个城市立住脚，我一定要买房买车，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父母给接来，就是你还没有这些顾虑，就觉得啊，我这凑合不是挺好的吗？也挺舒服的，准点下班，然后上班也不忙，就是你就把自己那个棱角全都磨平了，你那个潜力你根本不用去发掘。但是我其实并不觉得说我离职是要之后挖掘我的潜力，我就是想身心能放松一些，然后做一些我喜欢的事儿。
是是，但我觉得这也不一定非得是某地域哈，我觉得就是家里比较对孩子没什么期待，然后相对哈比较养尊处优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会让你忽略自己的潜力，或者是可能会缺少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反而迈出这一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罗秀，你感觉比如说在你的例子里面，你刚才提到了一部分是外界的原因，主要是这个现在的工作环境你觉着确实内耗太久，还有就是舒适圈待了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倦怠感，也没有新的东西进来。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想要去休息调整并且尝试新鲜的事物哈。那你觉得这三个因素哪个因素占比最大呢？或者是哪个会给你动力想要迈出这一步呢？
最后一个就是我其实还是想要一些掌控和自主性，就是不要因为比如说我在放假的时候可能有很急的事儿，那你还是要接电话，还是要回邮件，就这个是我不喜欢的。或者说别人说哎呀对不起，我跟那个跟你说个事儿，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这个时候虽然说你可以做到不去回，你可能周中再去回或者放完假再去回，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个性，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件 pending 还没有解决的事儿，那我可能玩也玩不好，那我就要去解决它，所以总会有一些这种杂事儿让你要去解决，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自主的做自己，这个是我比较困扰的部分。但是我非常理解如果我自己做事儿的话，这个也难免会涉及，它可能是你心里的感受不一样，就是你总觉得现在你是为了一份钱，为了一个舒适感，再去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事儿，哪怕我很擅长。
是。
但可能以后如果我自己做一些事儿，那我确实是为我自己做的，那可能比现在还要更辛苦。It doesn't matter， 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我只是需要有那个掌控感，有那个自主性。
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遛狗的时候吧，咱俩聊的，因为我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无论是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哈，还是跟朋友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真的忽略了自主性这一点。我们总结着我们想要的是认可，我们想要的是被看见，我们想要的是成就感哈。但其实这种自主的选择，我可以为我自己做决定，我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比如说工作的时间啊，工作的节奏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如果我觉着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在管理当中，如果大家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 自主性的重要性的话，其实它会给到我们很强的一种内驱力。而这种内驱力它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觉着实现自我的一种阻碍，而是它是反而能够让我们变得更有力量，变得更强，甚至是能够激发出我们的动力。但是这种内驱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嗯，
我就不太有。
但是你现在不得不有了是吧？
要重新学会走路是吧？
对啊，你重新得学会走路，之前别人推着你走，现在你得自己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支持也很重要。刚才我就特意找到雨薇，就是在说这个支持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可能这就跟你自己不去报健身房，你自己每天一定要在家跳操或者一定要做力量，做完力量再去做有氧，就是你我自己也试过呀，
嗯，
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为什么健身教练的存在，或者他每天要问你到底在吃什么，就是有的人监督你、
嗯、
对吧，就是他的比外人的 push 和你自己的内驱力，当然是自己的内驱力更困难。
对，
我就跟雨薇说他时不常的要去给予我肯定，就是一定要说你这个决定是对的，
嗯，
然后我们也再会做一些就是新的探索，然后他一定要隔一段时间经常的去提醒我，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就是刚才我们
播
客说的这些东西、
嗯、对，
然后还要去给予一定的这个
安慰
鼓励吧，就是
鼓励安慰，
安慰跟鼓励都很重要。因为每到这些时候，你可能现在这个不安全感不会比一个月之后要淡，就是因为你一个月之后你离挣钱的日子越来越远，你的安全感可能会更低，所以你还是会时不常的去提醒一下自己、
嗯、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嗯、对，
要不然就很容易去走回头路啊，或者再去选择一些新的方法去内耗自己，
对，
或者开始大肆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去省钱，就这个都不是我希望去做到的。因为我希望他有一些积极的这个改变、
嗯、
比如说在你的身心健康上啊、
嗯、
比如你可以有时间去健身，去出去玩，去探索一下自己，去做一些很创造性的工作，但是你这个一定是要有代价去匹配的嘛。所以那个代价就是你就不要挣这份工资。但是呢，情绪方面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要把自己去安抚好。所以我现在也特别有意识的再去骗我自己的大脑，就是诶，
怎么是骗自己呢，
就是我要保持跟自己一样，比如说诶，买个这个买个那个，就是那种没用的东西、
啊、
但是我就是希望不要说因为辞职了就觉得诶，我们就家里就买最 basic 的这些动物品就行了，就是还是可以有一些 you know、
嗯、
就你不至于的，但是你总会觉得你至于，因为你总会安不安全嘛，因为有那个月薪上瘾那东西、
嗯、对对，
我觉得好可悲啊这个词儿。
哎，这就是一种安全感的建立啊，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也不算，我倒不觉得可悲，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这种安全感，比如说早睡早起，它就是一个给你结构性的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它是来自于外界，我们需要这些外界的确信，比如说我醒了之后看见我们两只狗是健康的，嗯，然后我知道
什么意思，暴毙了吗？
对啊，就类似这种，就比如说我知道我出门，然后我要走的那条遛狗的路线，就是这些熟悉感，这些安全感，这些每天太阳会升起然后会日落，就是这些都是给到我们安全感这种方式。但问题就是在于有一些东西它只是熟悉感，它不是安全感，就比如说就是工作的事情，可能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找一个好的平台，然后进入到世界五百强，因为我从小我妈就说找世界五百强，就这种升职加薪的这种工作一直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寻求安全感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一种方式。但是你进入社会之后时代也在变，咱不能刻舟求剑，对不对？不能说我二十岁是这样，三十岁还是这样，五十岁还是这样，社会也在变化。所以你怎么能够更好的灵活应变，能够洞察这个社会的变化，并且积极去寻找到满足自己安全感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课题。而且
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对对，但是你时间长了，比如说你接触了或者你自己亲身经历了在一个大的平台大厂工作，你会发现它是有代价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工作，包括现在比如说裁员啊，经济不景气啊等等，那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准备。嗯，如何能够真正去，比如说我们一直讲的创造自己的职业。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不仅是需要对自己有所觉察，包括对这个时代也有所洞察，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都需要去保持的一份警醒的态度，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其实这就是现实嘛，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挑战，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我们越快的去接受这个现实，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灵活应变。而且哈，我觉着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观察到了 CEO 他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包括很多比如说陷入在有毒关系的是否选择离开或者离婚的时候，大家经常就是陷入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哦，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干脆就不想现在我该怎么办，就一旦想象未来如果
你改变了现在的生活状态，
对，然后现在
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我不知道未来怎么选择，但这是两码事儿。嗯，就是你结束现在的这段关系和下一步我再去进入到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当中，那是两码事儿。你不可能就是完全准备好，所以我才
对
结束。
这个也是那天我们跟我们那俩朋友说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
没错，
不是说你放弃了这个之后你就是一个闲散人员，然后也领不了那个失业金，你就在这儿啊收入为零的在这儿天天混吃等死，
对，
并不是，就是你可能有那个时间了，或者你正好有这个时间出去去了哪儿，然后碰巧就有一些什么机会，
那是新的探索，
对，那个就不是零嘛，就
是
它不是零，并不是从100变成了零，
因为你还是按着这种公司发钱的这个模式去看，所以当你离开了这个职业，当然就没人给你发钱了，
你就可以出去捡钱
了，可以
落下了颈椎病。
所以我觉得就是打开自己的思维哈，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积极的去呼吁大家去关注职业创造这一点，也是适应我们现在这种灵活就业的时代哈。但反而它可能给我们多的契机，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能够了解大家现代人真实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处处都是创业的可能，就比如说狗狗们，就是这个宠物寄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创造的可能，我们不用就是这么就是做的特别大，投入特别多，我们就是从周围的人谁需要去遛狗，对吧，谁需要看护狗，谁需要被就是
寄养，
寄养，对，就这些最小小的东西，我们从小的计划开始去洞察他人的需求，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自己的客户，就这些其实都是，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一开始以为说这些我特别不以为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也是从这儿走过来，然后他成功了，但是你成功了不能
我觉得我没有成功，我只是维持现在的状态，
以为这个东西 works，
对，
所以但是他的所谓的这个成功，他的这个转型吧，所谓他并不足以去满足我的不安全感。
嗯，对，这是两码事。
所以你说那些职业创造其实也不足以去满足大家的那个不安全感。我就是觉得情绪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应该去自己意识到和自己关注到。比如说啊，我举个例，我就觉得特别搞笑，因为我上上个星期去银行，然后我就跟银行提到说我之后需要办什么手续，因为我要离职，然后银行那个柜台后边就聚来了三四个小姑娘，然后就问了我各种问题，说哇，那你现在这啊，你这工资不错呀，哎，你怎么这，那你这怎么说了一大堆，然后就说那你是裸辞吗，我说裸辞，然后里边开始欢呼你知道吗，然后就真的他们就觉得牛逼，就是特别欢呼你知道吗，然后就说那个就是这一步是，然后他说你每年那么多年假，然后你还那什么，然后我就你知道沾沾自喜，就觉得 老子终于要解脱了，然后就你知道稍微就特别的爽，就是那种爽感特别，因为三月份真的非常非常忙，然后我每一天都觉得日子过得好慢，我恨不得3月28号我就把4月份的那个日历已经翻出来了，我就觉得怎么过这么慢，每一天我都度日如年，我想赶紧脱离这一切。然后你看进入四月以后，其实我心态就放平了很多，就是哎，这事儿今儿干不了咱就明儿干，明儿干不了就后天干，或者我定好了下礼拜二再干，就是你我并不是说我要辞职了所以我能少干就少干，不是这个心理啊，这个也不是我的这个处事态度，就是我就觉得他你着急也没有用，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它是一环套一环的，你这边不批那边办不了，这边办不了那边也办不了，所以我也不会说像催命鬼说啊，这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签，就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你可能得多等一礼拜他再给我，那我就一礼拜以后再处理。所以我首先心态平衡了很多，然后觉得日子过得好快，现在都已经月中了，然后已经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的工作日要去办公室了，就完事儿了。
嗯，
然后忽然焦虑感就来了，就是你那个爽感然后我就想到银行那一幕，我就想我的爽感在哪儿？我的爽感呢？然后因为我们最近也非常遗憾，就觉得啊，北京这花开的也太好了吧，但是这个月我们还不能出去玩什么什么的，一到五月份我是闲了，但是花都没了，就是他还总会有这种很惆怅的感觉，
遗憾的感觉。
但是我相信就是我需要去处理的其实就是那个焦虑，就是那个情绪的问题，
没错没错，
每次一有那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如果我意识不到，如果我今天没有去录这个节目，如果意识不到，我可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 sign， 就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不应该离开，
我不能闲着，我得赶紧找下家了。
对对，
因为首先跟家里边好像也不好交代，跟社会也不好交代，我一直这么不挣钱，这么着混着也不是个事儿，我得赶紧找下家了。然后你就又回到你那个舒适圈，然后就又换汤不换药的，当一个螺丝钉。所以我觉得就跟我当时。我20多岁在家那个状态似的，就是我妈急我急，但是我那会儿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急，因为你找着一个工作很容易，它就是一个 shitty job， 你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又辞了。我那时候就想憋一个好的，没有面试机会那怎么办，那就等着，就等等等，但是真正就真的等到有一刻你会非常焦虑的觉得我等不下去了，就下一个面了，只要他要我我就去，甭管是什么破工作。所以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对抗自己的这个焦虑和有信心，觉着 I can be better， I can do something else。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着 Lucille 虽然用的是对抗或者是战胜，甚至是理性的去做决定哈，但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你直面了自己的焦虑，你才知道你焦虑的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我们的我们有一个白板儿啊，就是任何做决定或者梳理自己思维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白板儿，就是我们再去一起去看到 Rocio 他的需求是什么时候，因为他会觉着自己也可以说是焦虑或者是一种不安全感，就是感觉那个推的力量没了，现在你要自己去一点一点去重新
复健
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个新的模式，或生长出来从内而外的一种力量感的时候，我们的抓手是什么？所有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就大概列了，比如说情感的方面啊，还有财务的方面啊，还有身体的方面，还有就是行动方面，就是各个方面他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满足需求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们再列出这1到3个月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列完之后反而我觉着你的感受相对来讲更平稳一些，
就起码你如果在自己有这些焦虑感出现的时候，你是有答案给到自己的。
对对，
如果你是一个很茫然的状态的话，你会被那个焦虑打败，你会回到那个舒适圈。
对，
我觉得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吧，我是也是理性上非常知道出舒适圈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儿，但是它很难。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你真的很擅长做这些事情，这是你很擅长，而且你也在业内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你有你自己的怎么说呢，身份和地位吧，对吧？所以你真的离开确实是一件特别有勇气的事情。 那可能之前咱就会想，哇，我这个离开了之后我就天天玩，想干啥就干啥，天天出去带着狗，对吧，我们环游世界。但其实真正你冷静下来回归现实的话，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常态，常态还是得回归到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当中，你得仔细的去计划。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只是你做什么，还要去了解你自己，去挖你自己。
Yeah, 它就是一个取舍的关系嘛。
嗯、对。
因为最近除了这个就是离职的新鲜劲儿和兴奋感已经过去了，因为我在做交接嘛。所以做交接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哎，我这俩同事就感觉欣欣向荣的，就是他们以后会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就会有一个新的关系和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这叫什么这个阶段，对吧、
嗯、对，
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就想，那我的开始呢，就是
呢，
你是没有一个你要去做什么的一个明确的东西的，你是要去发掘自己，你是要去创造一些未知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未知，而且它很虚幻，它摸不着，所以你就无形中会给自己这种，哎，你之后干嘛？我说，哇，之后我就先放松，我什么都不干，天天待着。就是你这么着说出来是很爽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实际上是真的要去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确定我能撑多久。
嗯，
这个事儿我好多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就跟雨薇说，我离职以后我肯定会焦虑，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监督我。就是我经常会给自己这个洗个脑，就是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了解我自己，我很爱焦虑。
嗯，
我肯定会因为这个事儿去就是挣吧，
嗯，
抽风。
嗯，
所以我刚才我们梳理的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身边人的鼓励和认可。
嗯，对啊对啊，所以我觉着就是这些因素吧，可能真的缺一不可。而且真的大家不用把自己就是完全封闭在一个小小的圈子当中，我们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是一些陪伴。特别是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梳理，其实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着我非常鼓励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去创作，嗯，无论是写日记也好，或写公众号也好哈，或者是录播课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这种创作的过程它其实很快乐，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会引领到我们去哪儿。当然我们的工作坊哈、啊、是已经安排到日程上，就像上个月跟大家提到的。但我觉得创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过程。嗯，那若希望你不知道你比如说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计划呀，或者是想法呀，想跟大家分享的。
嗯，我先保个密吧，因为工作坊这一块我们已经设计出个大概了。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去对接一些东西，然后你去设计工作坊的流程，然后在各个方面去把它尽量做到让大家满意，这个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fulfilling 的一个工作。
嗯嗯嗯，
然后包括我们确实是需要去放松一下，
对，
然后出去走一走，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因为我真的最近因为北京的花开得太好了，但是我跟雨薇都是处于非常非常忙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出去玩啊，出去看看花，出去放放松。哎，昨天晚上我们就出去遛狗的时候，只能就是黑天的时候，外面花开得特别漂亮，我们就黑天的时候就拿 iPhone 一直照相，因为 iPhone 它就晚上夜景非常亮，
嗯，
然后就在那儿跟狗特别特别慢的在那儿待了好久，然后拍照，然后在那儿坐着，就觉得那个是可能我近一两个月最放松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回来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这些时间的。
对，
所以我挺希望我辞职以后，差点说成退休
差不多差不多，你在告别工作打工的这个阶段现在要自己给自个儿打工了，或者自个儿给自个儿工作了。
辞职之后就是希望能多有一些这些时刻吧，就是他还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掌控，因为要不然每天你都会觉得像小仓鼠一样嘛， 就是一直在连轴转，也不知道图了个什么。
这就是资本对人的异化嘛，就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到最后可能我们连自己生活的时间、思考的时间、感受的时间，特别是情感的异化哈，就是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想以身作则吧，就是把自个儿当小白鼠还是什么，就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辈子只活这一次嘛，就是我们想尝试一下，就是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什么病句？什么这辈子只活？你这辈子还想活几次？
怎么这句话怎么说？
我不信人只活一次，我是相信有转世轮回的。
哦 okay、那就这，那不就是这辈子吗？就
什么叫这一辈子只活一次啊？
那这一辈子就活这么短时间，这样行吗？
中文水平堪忧，
那就这一辈子只活这么短时间，那就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更好的去创作。我觉得特别是因为我们这次去了趟平谷嘛，跟朋友们在一块儿，然后就去山里面徒步啊，然后包括烤串啊，就那种感觉特别美好，然后吃新鲜的蔬菜，然后去看桃花盛开，就是特别的美好。我觉得这是对于就是城市面的年轻人就是一种救赎，你知道吗？精神上的一种，我觉得比心理咨询还好用、
哎、大家都是需要一些心理上的慰藉的、
就是、一种
不是救赎
吧，
慰藉，就是他真的需要慰藉。
对对，就是精神上的一种逃跑，就是你去重新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好，那最后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就行。
嗯，我们就肯定会信守承诺，因为我确实就还有几天的工作日，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跟雨薇日常的聊天过程中工作坊的事就会提上日程，所以当我们设计好了，希望五月份就可以先在北京
给大家一个交代、嗯、对对，因为我一直在后台问雨薇，你什么时候做线下活动？什么时候开工作坊？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我就一直都没敢回复大家，我就等着若秀辞职呢啊，或者离职完之后，然后去设计好这工作坊。对，所以我们上次咱们举办线下活动是什么时候？
我真的 ，it doesn't matter、
oh, okay.。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需要这个救赎的这个东西。我需要这个心理的慰藉，所有人都需要心理的慰藉。我其实觉得
抱团取暖，嗯，
对，我其实觉得大家线下见面是
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
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嗯，然后包括我们那次吃饭都是、哦、就是大家在线下聊天和在线上聊天和你平时跟朋友同事聊天那是不一样的。
对对，
它是一种来自，它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是是能给人慰藉的。
好呀，那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哈，那我们争取线下见。
嗯，那拜拜，下次录节目就离职喽，离职以后了哟。
好嘞，期待期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The heart is sick, she's a maverick and a mad, mad woman. She built ships to wreck.Crazy bitch and a bad, bad